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心灵姐妹，感谢上帝能让我在雅米遇见你。从我们接受上帝的那一刻起，我们便有了永生的盼望。然而，这个世上的一生总有一天会结束，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愿望没有实现。那作为一名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遗愿清单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文章，什么样的遗愿清单是最棒的？一起来听。亲爱的，讲一讲，这狂野而珍贵的一生，你打算如何度过？最近，我儿子学校的校长在演讲时引用了玛丽·奥利弗的诗作《夏日》里的这段话，告诉学生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的人生将充满奇迹和可能。当然了，这行诗所描写的不只是针对年轻人。在2007年的电影《遗愿清单》里，摩根·费里曼和杰克·尼克逊所饰演的两位绝症病患就列出了遗愿清单，试图在死前完成他们两个人想看的风景和想做的事情。从那以后，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遗愿清单逐渐成为了一个流行话题，大家争相分享各自不同的经历，从旅行、冒险到艺术和烹饪，各种美颜美景拍照 APP 更让越来越多的遗愿清单点子纷纷出现。如今啊，网络上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分类遗愿清单，帮助你列出了每项清单的前十名必做项，十个必去的地方，十本必读的畅销书，十个必须尝试的极限运动。然而，为何只列十个最呢？尝试了这个世界上所有最棒的事情后，你就可以快快乐乐地死去了？但身为基督徒，我们的遗愿清单要跟其他人一样吗？首先，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毕竟这个世界即将消逝，相较于永恒，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命稍纵即逝。既然耶稣已经拯救我们进入上帝的永生，我们享受一下他赐给我们的这个世界，又有何不可呢？况且这些超赞的体验还会提醒我们上帝的大能及大爱呢。在我自己的遗愿清单中，我就列出了几个心驰已久的对我有特别意义的地方，耶稣居住过的地方，英国多塞特的侏罗纪海岸，约旦那巴泰人的佩特拉岩石古城，我还想看现场魔术表演，坐游艇在河流上探索，以及在意大利带着猎狗跟朋友来一场寻找松露之旅。但当我再次回顾到这个清单，我意识到，虽然享受上帝所造之物，以及享受上帝所赋予的人生，体现了我们和上帝的亲密关系，但这个世界所流行的遗愿清单，其实是基于一些经不起进一步推敲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没有完成遗愿清单，意味着错过了美好的人生。我知道加利利、多塞特、佩特拉以及意大利都不会永存，因为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二节，使徒彼得写到耶稣再临时，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火烧尽了。尽管如此，圣经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世界不会一直处于毁灭的状态。虽然圣经没有具体详尽的描述新天新地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这个新世界肯定是充满美丽壮观景物的有形世界。我猜想，现在世界上那些迷人的景物会在新天新地中重现，并且会变得更让人赞叹。如果是这样，基督所救赎的子民就完全不用担心会错过这个世界上的体验了。就算新天新地跟这个世界有所不同，它也肯定是会有更多更棒的事情和景色让我们去尝试、去欣赏。用软件开发的概念来类比， 难道会有人在正式版已经推出之后，还要坚持用测试版吗？第二个假设，我们只有这一生来完成遗愿清单。这里的假设是指生命稍纵即逝，一去不复返，因此一定要在死前将人生过到极致，免得后悔。事实上，生命是短暂的，没错，但就如同耶稣再来时世界将得到更新一样，基督徒也不会永远死亡。使徒保罗描述我们永不毁坏的复活身体是属灵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物质性的，而是借着圣灵赋予生命的。它将完美的适合永存的新天新地。这也意味着在新天新地里依旧会有高山，而我们将可以用永不毁坏的双腿来攀爬。我的先生及孩子甚至还想象，在启示录19:9中所提到的羔羊的婚宴上，会出现哪些超越米其林三星的神奇美食呢？第三个假设，完成遗愿清单上的事项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乐衷于遗愿清单的人往往都奉行及时行乐的原则，他们多会去踊跃尝试新事物，打破陈规，刻意面对自己的恐惧，踏出自己的舒适圈。我们往往以为这些人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能够下定决心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我们也很容易以为这些不容错过的体验将会改变我们的人生和性格，帮助我们成为我们一直渴望成为的样子。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或许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应该渴望成为谁？这样的转变又将会如何发生？因着恩典，凭着信心，耶稣已经让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过去在最终死去的我们，现在透过基督而活着，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之后，使徒们激励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努力让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最后得以安然见主。彼得提醒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在福音中我们已经拥有了活出圣洁生命所需的一切。在彼得后书1:5-8中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虽然完成遗愿清单上的事项，这些经历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独特的见解，但其实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不一定非得去与逆戟鲸一起游泳，或者徒步到伊瓜苏瀑布。我并不是说上帝从来不会像考验约纳那样来考验我们，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活出上帝的美善和基督徒的品格，是借由训练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与我们的父母、手足、配偶、子女、朋友和同事相处中遵循上帝的话语而达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很多品质都会得到坚固，比如良善、节制以及对兄弟的爱。那么有没有一个更好的遗愿清单呢？说了上面那么多，是要告诉我们应该扔掉遗愿清单，再也不去追求不一样的生活了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我也不会给你列出一个人人适用的基督徒专用遗愿清单。相反的，我查问我自己， 我与上帝的关系如何影响我遗愿清单上的内容，以及我人生的终极目标。简单的说，就是我要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以及智慧的爱惜光阴。有的中文圣经版本把这里翻译为要把握时机，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也解释了，这需要我们了解上帝的意志，并且按照他的意志来行。上帝的意志除了体现在我们敬虔的个人生活以外，还体现在他给整个人类留有时间。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因为知道耶稣就要来了而拥有紧迫感。整个人类历史都是在朝着耶稣再来这个事件而迈进的。你还记得上帝为什么不让耶稣快一点回来吗？彼得写道，上帝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是很不一样的。耶稣还没有再来，并不是因为延误了，而是因为上帝的宽容。他希望人人都能悔改。人类历史并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依据上帝的救赎计划而进行的。上帝并不是在拖延，而是为了救赎他的子民，他一个一个地呼召他的百姓归向他。所以在罪恶横行的时候，救赎的工作也正在展开，因为这些时候人们更需要认识耶稣。既然上帝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旨意就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归向他，我认为我可以从以下的两个方面来重新规划我的遗愿清单了。第一个方面，时间。我对时间的认知与上帝所说的一致吗？我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我遗愿清单上的所有事项呢？如果把所花费的这些时间运用在传福音或者牧养基督徒上，会不会更有意义？作家大卫·安德鲁在他的书中这么说，基督徒应该明白，生命就是福音的大能所带来的一系列关系的集合，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但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在时间管理上与一般人完全无异，他们更看重经济利益而非建立关系。第二个方面，其他有限的资源，例如精力及金钱。我会花多少精力和收入来完成我遗愿清单上的事项？说实话，很多人们在清单上想完成的旅行及活动简直太贵了。问问自己，我是不是愿意投入部分精力及金钱来帮助他人认识耶稣以及牧养信徒呢？这样的思考直接影响到我选择怎样的工作，如何度过闲暇时光，甚至会影响我如何养育我的孩子，是否把养育孩子当作培养门徒的机会？我愿意把建立关系放在经济利益之前吗？在这些反思之后，我削减了我清单上的事项，并且我确定我不会因为这一生没有完成上面的所有事项而感到沮丧。这些事情是可以先放一放的。有趣的是，我意识到有些时候，当我先寻求上帝的国度时，他却意想不到地赐给我一些经历，而这些经历可能正是其他人列在他们遗愿清单上的。这是真的。一个例子就是因着我先生的大学圣经课程，我们有机会在国外待了好几年。要不是因为这个课程，我们是绝不可能有机会去那个国家居住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说这个不是自夸，而是在自我挑战。当然，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但想想看，如果把握时机意味着改写我的遗愿清单，把我的生命定睛在耶稣身上，是不是超棒的？这样的话，如果耶稣明天就来了， 我生命的清单将不用做任何的改变了。那么，你的遗愿清单上列了哪些事儿？你可以怎样改进这个清单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完了刚刚的这篇分享，我相信啊，你已经有了你自己的思考。不论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不管我们要去到哪里，一切都要记得听上帝的意思。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是心宁姐妹，我们也期待你收藏或是转发，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听到我们的故事。谢谢上帝来使用我，也求上帝来祝福你的生命。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以马内利。